两会晚高峰，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又来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2018两会特别节目两会晚高峰的直播现场。这两天啊，给我们留言的朋友们针对性越来越强了哈，有的人直接到那个抖音视频网站苏小斗下面留言说，我现在今天下班以后等着听你节目呢啊，感谢各位预约收听的朋友们啊，今天晚上7点到8点我们两会晚高峰又和您见面了。您还可以通过登录央广新闻客户端、腾讯新闻客户端、今日头条客户端，或者是央广网直播页面、央广新闻和中国之声新浪微博及微信公众号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互动交流发表看法，可以打开央广新闻微信公众号进入两会晚高峰直播页面来留言。在节目播出以后呢，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回顾节目全程音频和精彩内容，或者通过腾讯视频、今日头条客户端和快手 APP 观看节目的精彩视频片段。今天我们的抖音呢也很有意思，有的人评价说，哎，你们这个有自己的特点了啊，特点延续时间长了就成了风格了啊，希望我们能够尽快的进步啊。今天晚上和我一起拍抖音视频的两位观察员，我来介绍一下。一位是中国之声观察员季苏平。
大家晚上好，很高兴今天在这里再次和大家见面。
有的朋友说，哎，我第一次看见季苏平这本人了啊。还有的人问，那哪个是季苏平老师啊？大家看在那儿了啊。还有一位是资深媒体人啊，我们的特约观察员严霄峰。
大家好，我又回来了啊。
今天是我们两会晚高峰，第十七天直播了，我有点恍惚了，因为这十几天来，没有周六和周日的概念啊。今天我这个往窗外一看，说这个怎么感觉气氛有一点宁静呢？原来今天是周日啊。好啊，接下来我们进一条广告，来扫描今天的两会热点。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第六次全体会议，根据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提名，经过投票表决，决定李克强为国务院总理。会议还决定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委员、国家监察委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院长、检察长等人选。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央广记者马哲。马哲给我们介绍一下啊，今天大会选举和决定任命的相关情况。
好的，那今天上午的大会呢，应该出席的代表呢是2980名，实际出席代表2966名，缺席14人，出席的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的议程是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的提名，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人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习近平的提名，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委员的人选；选举国家监察委主任，选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选举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选举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在上午的9点15分，在大会的总监票人、监票人检查了电子票箱和电子计票系统之后，工作人员就开始分发选票。现场的每位代表是拿到了6张颜色不同的选票。经过写票、投票和计票这三个环节，那么在上午的10点44分，工作人员呢是开始宣读表决这个和选举的结果。在主持人宣布李克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后，全场呢是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李克强总理呢是起身向代表们鞠躬致敬，同时呢他也转向习近平，两人呢亲切握手，习近平向他表示祝贺。随后主持人依次宣布许其亮、张又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魏凤和、李作成、苗华、张声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杨小渡当选为国家监察委主任，周强当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当选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同时159位候选人当选为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我们注意到，在现场每一项表决、每一项选举结果公布的时候，现场都会响起长时间的热烈的掌声。那么在全体会议各项议程结束之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国家监察委主任杨小渡、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分别是在现场进行了宪法宣誓仪式，而中央军委副主席、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也分别进行了集体的宪法宣誓仪式。那么今天上午的会议情况基本就是这样。 苏阳。
好的，感谢马哲的扫描啊。接下来呢，进一段广告啊，广告之后来热点共享。今天我们第一个热点啊，就是来关注就业当中性别平等的情况。
享受绿色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力生制药，创维 OLED 电视 Wallpaper 系列 W8， 折叠分体，妙壁生化，悦视之见，跃然纸上。更有 OLED 屏像素控光，极限对比度，超广视角，快速响应，健康护眼，每一点都是世界真实的样子。创维高端壁纸电视，只为尊贵的你。 Skyworth 创维，凝聚健康科技。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饮酒韵古法，配桃花春曲，古井共酒，年份原香。
好，热点共享。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女性权益保障的话题备受代表委员们的关注。多名全国人大代表对地方公务员招录工作中要求限男性现象、社会招聘中存在的性别歧视等问题建言献策，以进一步消除就业歧视，促进性别平等。请听央广驻四川记者韩民权的报道。
近期，有关公务员招录设置性别要求的问题再次引发社会关注。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妇联主席吴旭用一组统计数据对此作出证明。例如，广东某市面向全国选调公务员576名，一半以上岗位限男性。2017年8月，湖南省直机关面向全省公开遴选公务员110名，有30个岗位明确限男性。据天津市人社部门统计，2018年国考中，中央国家机关有 2.63% 的岗位要求限男性，而中职机关及参公单位招录岗位要求中有 26% 限男性。那么，为何在公务员招录以及社会招聘中仍存在性别歧视的问题？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妇联副主席邓丽认为，以招聘为例，一是用人单位出于生育成本负担的考虑，不愿招录女性。二是对招聘就业性别歧视的监管还不到位，目前国家层面还没有将招聘性别歧视及其行政处罚纳入劳动保障监察事项，同时招聘性别歧视的司法救济也存在渠道不畅通的情况。为此，多名代表建议应建立法律政策性别平等评估机制，消除公务员招录、社会招聘中存在的性别歧视，促进妇女平等就业。为此，吴旭建议在公务员招录方面，相关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应发挥公共部门的示范表率作用，认真贯彻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依法办事，不在招录公告上设置性别要求。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妇联副主席谭林则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完善就业性别歧视诉讼机制，将就业性别歧视作为独立案由，加大对就业性别歧视处罚力度，同时为遭遇就业性别歧视并需要帮助的妇女提供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
这个热点我们先请中国之声观察员季素平来说吧。
因为我是女性嘛。
没有，我没这意思，我已经很小心了。
烤箱这个话题似乎应该作为我来说会更多的有自己的一些感触，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女性，当然我也很希望自己能够获得同男性一样的这种更多的同男性一样的平等的就业、工作等等方面这种机会。但是就是现实告诉我们了，就是现在这个例子也摆在这个位置了，就是其实我们在很多时候会看到有形无形的一些门就挡在我们的面前，这个可能属于很有形的，就直接告诉你说这是只限男生。那还有很多无形的门，比如说他不跟你说只限男生，那他最后招的就是个男生，这个东西就是没有办法，就是你没有办法去说，你说你为什么不招我啊，我那个为什么要招个男的，他可能不会跟你说说因为他是个男的所以我招他，他就会说可能啊你面试的成绩不够好啊，你的这个考试成绩不太好，不符合我们的要求，一下就是没有这种暗的这种门可能更多。那么其实要我们想要去改变呢，我个人觉得是我们女性还是应该更多的去争取自己的这个权益。但是我不得不承认的一件事情，就是女性在争取自己权益的时候，其实这条路还很长，不可能说一到两天或者是 几年之内就会有这个改变，因为想要改变其实它是很难的，特别是在咱们国家。我说咱们国家是什么呢？因为咱们毕竟是有文化传统的，有很多的看不见的门可能还没有到这个就业这一步它就已经发生了。比如说在很多地方，特别是一些贫困地区，据我了解，那有一些孩子，特别是家里有两个孩子的，都会供男孩去读书，让女孩出去打工，很多都是这个样子的。家里即便是女孩可能会更优秀，最后也会出现就是要女孩，就是女孩没有财产这个权，同时这个女孩可能还需要供给自己的哥哥或者是弟弟，甚至是在毕业，就是毕业之后工作以后，双方都有家庭之后，都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而且是比较普遍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女性在争取自身权益的时候，我觉得也需要更积极的看待可能存在的问题。就是我们不能说啊，确实存在这样的一种权益，如果就是权益上的这种不公平，有这种不公平，那么我就要跟你斗争到底，我就要一定去走法律的途径。因为其实真正你走到法律途径这一步是很难再进入到这个单位去工作的，你不得不承认，就是不可能说走到这一步然后我再去这个单位工作，肯定是走到了最后这一步，也就是双方都没有合作的可能性了。那么更多时候呢，女性还是需要看到，就是需要寻找自己的机会，在工作的机会中间体现出自己的优势，可能这才是能够逐渐改变自己的这种不平等的其中一条，相对来说可能没有那么快，但是却是渐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你需要积极的去找一些符合自己的工作，同时呢就是在工作中间表现的比男性更为优秀，这个时候可能这种性别歧视的这种眼睛就没有那么就是颜色没有那么深。同时其实你说用人单位他们有他们的难处，比如说这个生育这一块，你说他去生孩子去了，你不能开除他，然后但是你还得换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等到他回来了，你代替这个人把他开除了，然后留着你这个代替这个人。我觉得以后这种多样性的工作方式可能也应该补充到我们的社会就业结构中间来，比如说给女性提供更多的这种就是非全时工作，就是我可能只是上午或者下午来工作，更多的就业的这种形态样态，这样的话也有利于女性参与社会的发展和工作。
嗯，就是今天这个热点哈，季素萍说话的时候，我跟萧峰连大气儿都不敢出，生怕引起这个你的想法，没有别的意思。萧峰老师这个听出了紧张，他那个鼠标线直刮话筒哈，
对，
我们这话筒很敏感哈。
对，
我们呢性别平等啊，这个都是有发言权的哈。来听听资深媒体人严萧峰对这个问题的观察。
我刚一看咱们这条新闻呢。咱们在报这个选题的时候，里边选了一个，就是说在工作招聘过在公务员的招聘过程中叫限男性现象，我还以为是限制男性呢。
嗯，
你会发现哈，其实有很多的岗位啊，都是女性居多。你比如说我所在的部门，我所在的这个传
媒好像是
媒体、广告、公关、传播，反正泛这个概念的吧，基本上都是女人的天下。啊，那么当然就是说有一些，比如说户外作业，比如说爬电杆子哈、电工这种，这毫无疑问是男性啊，由于这种生理特点，他有这样的优势。所以我就想一个问题啊，叫同工不同酬啊，这个是长期以来形成的现象。那么我看到一个数据是，女性的职工呢比男性职工要平均低20%，这个收入啊。但是我觉得如果要是同工同酬这个概念扩大到不同的领域可能会更好一些，为什么呢？有一些工种的确它是适合男性干，
嗯，
它不适合女。比如说刚才我说到的，我这个原来那个行当哈，就是电力，
嗯，
它这个去架线，这个好多女性
是野外的高
风险的，对，干
不了，
对对对，干不了。那个包括空调这玩意儿得有力气活啊，对，这些。当然那天那个张天卫也说了，夫妻档那个
啊，
那是夫妻档。但是一般来说，一个女人搞不定一台空调。那这方面的的确确你说要同工同酬也是很难，但是我刚才说了，有些领域实际上是女性占主导的，尤其是啊，以后随着我们这个服务业越来越兴旺越来越发达，也包括这人工智能哈，女性真的有她独特的优势，她在待人接物方面，在同理心方面，同情心方面，她就是比男人要强。男人别说这个说是直男癌哈，很多男人都有这样的倾向，他就做不好这个服务业。所以我觉得女性有她的优点。那么刚才说到了，之所以这出现这样那样的职场啊，这种女性的歧视，我觉得还是一个我们的法规啊，还有包括我们的意识啊，一个滞后的原因。 慢慢呢，我觉得随着这个社会的意识越来越平等，那么我相信有适合女性的工作就以他们挑大梁他们为主，适合男性的工作就男性为主，这样就我觉得社会就平衡了。而且呢，从我观察到的现在的这些00后往后哈，基本上都是这个阴盛阳衰，就班长一路当下去当到高中，然后这个高考的成绩据说现在是女大学生多于男大学生，就是你会发现这个社会啊已经变成就是女人很强，包括大家熟知的一个词叫女汉子啊。然后呢，我们的所有的这些社会制度社会体系包括立法方面呢严重的滞后，实际上很多方面，实际上这个在教育上，在这个小孩的成长上，女性实际上在很多方面都是优于男性的，所以我觉得这方面是不是我们应该从多方面的去考虑哈。刚才说这个季老师也说到了，就是应该给单位啊，就是雇佣女性职工，尤其是有产假的这种单位，应该给她补贴嘛，或者是税收上的减免嘛，因为她是在为全社会生产下一代，让一个单位去承担这个负担，我觉得是不公平的。那么这个应该由全社会来买单才对。这个问题我相信我们这条新闻，我们就这类新闻我们应该做了很多了，但始终就是属于呼吁，没有一个结果。就为什么就不能给那些雇佣女工的那些单位，如果她是生产的话就给予她照顾呢，对吧？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当然就是我们的社会的环境啊，大家知道这个北欧是做得最好的啊，北欧现在就不要说同工同酬了，就是很多据说是领导岗位都是女性多于男性，他之所以做得这么好，是因为他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包括男士也可以休产假。大家去到这个北欧这些国家，你会发现哦，好多大街上都是男人抱孩子，然后女人呢挎这个包，他这个整个社会他已经变了。啊，昨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件这个有趣的事哈，带小孩去坐滑梯，然后旁边一个这个5-6岁的一个小女孩也跟着滑。然后呢，这个就跟他妈聊，他姥姥说，他不想要弟弟，他只想要妹妹。我因为聊起这个二孩的事嘛，说为什么不愿意要弟弟？他说要弟弟，那以后要跟我抢房子的。后来那老太太说，不知道谁教他的。我说肯定是社会教他的呗，因为什么呢？按照惯例，这个以后这个房子肯定是给儿子的嘛，对吧？女人是第二选嘛。他不知道从哪听来的，这个小女孩就说：“我不要弟弟，有弟弟我肯定把他踢走啊！他要跟我抢房子的。”就说明什么呢？就说明我们在男女平等方面，实际上从家庭教育开始就已经出现了不平等了。所以你不要去赖那个职场，家庭开始就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觉得这是一个男女平等需要一个系统工程。
对，我们的心理啊，如果还有这个强了，那个弱了啊，这个又这个又更强一些，那个又弱了。有这个比较的概念，就说明啊，这个性别平等呢，它还没有到一个非常和谐和融洽啊包容的时候啊。那有强有弱的，肯定不是和谐包容嘛，还需要努力。另外在具体的这个安排上，刚才肖峰也讲了一些建议哈。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就干脆啊，就包容女性这个对于家庭的这个责任啊，就是说她生完孩子过了哺乳期，孩子上了幼儿园啊。甚至可以这个等到这个上小学以后啊，那么这样的女性如果去求职的话，我们是不是应该倾向于这样的年龄段啊，这个家庭状况的这个女性啊，因为她们已经完成了这个很多单位觉得这个是个问题的这个情况嘛。
还有二胎呢
啊，而且
但是问题的关键，他离开社会时间长了，可能这个时候就会觉得他没有跟这个社会接触的时间太长，然后各项工作技能不是特别好。
但是我觉得呀，这个女性她生育养育孩子之后哈，一般变化是比较大的，她的心理承受能力，她的这个心智啊，都已经非常的完善了。这个带过孩子的妈妈呢是非常厉害的啊，
这个可能在某些岗位上很适合她，比如说特别耐心，特别有宽容心，但是可能在另外一些就不这样了吧。
这就是肖峰刚才说的观点，在家庭教育这个角度，季素萍心里呢，她有一些隐含的台词，就觉得哎呀，可能女性不适合干这个。
不，实际上我刚刚听到两位男性这么说，我心里特别开心。但是我觉得在操作的过程中间，恐怕就没有那么简单了。比如刚刚肖峰老师说哈，就是很多服务业的从业可能会是女性更优秀，但你会发现领导这些女性的是一个男性。 一般都是这样的架构，然后越往上男性越多，特别是在中国，你又会整个东亚吧，都是这种类型的。其实这个还是跟文化传统都是有关系的。
但是转变思想啊，做的人多了啊，再复杂的事儿呢也是能做成的啊，这个是一定的。好，下面咱们进一段广告啊，然后来继续扫描今天的两会热点。
两会晚高峰，
好，接下来这一组两会热点呢，我们来连线两会晚高峰节目组的编辑乔雪。乔雪来给我们扫描一下今天各家媒体有哪些两会报道的热点。
好的，主持人。17、18号两天，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国家领导人。今天各大媒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对选举进程进行了图文及视频直播。值得一提的是，新华网今天上午重磅推出的微视频《誓言》，用独特的剪辑手法回顾了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后在人民大会堂进行宪法宣誓的历史性画面，推出后收到了网友的热烈反响。中国妇女报微信公众号今日推出文章《各族各界妇女的共同心声》，紧跟领路人奋斗新时代，以独特的视角表达各行各业的杰出女性对选举产生的新一届国家领导人的坚决拥护和热烈反响。 PC 端上，光明网、环球网等媒体转载新华社文章，期待中国为世界带来和平繁荣的新机遇，梳理国际社会对中国新一届国家领导人的积极反响。人民网图解两会推出策划，以图文的形式对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等方面进行全面阐述。中国新闻网两会访谈今天向大家介绍了90后支编书记、全国人大代表崔九秀，以他入江4年的亲身经历阐释梦想应和祖国联系在一起。传统媒体方面，央视综合频道今天上午对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6次会议进行直播。人民日报在第4版刊发社论，国家的掌舵者，人民的领路人。今天的各媒体两会报道扫描就是这些，主持人。
好，感谢乔雪啊，辛苦了啊。我们节目组的同事们也一起呢，这个不眠不休啊，马不停蹄的忙活了17天了，都很辛苦啊。好，一条广告之后来关注下一个热点共享。
过年包饺子就选古传加拿大小麦粉，购古传加拿大小麦粉上精粮点到网，精粮点到网，一点就到家。
哎，很多家长啊都会熟悉一个提示啊，孩子身高超过1.2米就要买票。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兽药饲料监察所副所长张丽，他认为呢，我国儿童平均身高逐年升高啊，生活质量提高了嘛，按这个身高一刀切的规定啊，往往这个大个子的孩子享受不到应有的福利嘛，所以建议按年龄划分儿童票标准。请听安徽台记者张建亚的报道。
目前我国除民航外，乘坐公共汽车、火车等交通工具，或者到旅游景点、游乐场、电影院购票，购买儿童票往往都是以身高为标准的，而具体儿童票优惠标准基本上都是各收费单位自己定的。比如一些科技馆、动物园以及公园实行的是低于1.2米的儿童免票。看场电影，各家享受优惠的标准又各不相同，有的是1.4米以下儿童半价，有的是1.3米以下儿童半价。张丽认为，以身高为标准来判定儿童享受优惠票的规定，对于提供公共服务的管理部门来说，当然直观易行。但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我国儿童发育明显增快，平均身高逐年升高，许多儿童在10岁左右就已是成人身高。如果以身高作为唯一标准，未免有失公平，按照一刀切的规定，往往令大个子儿童享受不到应有的福利。张丽建议，在制定针对儿童的优惠措施时，要以儿童的福祉最大化为出发点，根据实际情况出发，不再单纯以身高为唯一标准，而以年龄划分成人票与儿童票的标准。建议各政府有关部门能研究制定统一的优惠票价标准，以未成年人保护法所确定的18周岁为标准，这样更有利于执行。他表示，还要简化免票证明手续，在购买儿童票时，只要能够出示证明孩子年龄的有效证件即可，不仅限于身份证，对于户口簿、学生证、共青团员证等，有关部门都应当予以认可。与此同时，强化相关监管措施，对采取欺骗手段购票的，要采取一定的处罚措施，并纳入公民诚信体系建设。
好，距离下一段自动弹出广告还有不到两分钟啊，我们来听听资深父亲肖峰对这个事儿的观察。
啊，这肯定是与时俱进吧，现在营养好了，小孩蹭蹭往上涨哈，我相信这个很多家长都有深有同感。那么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分门别类哈，你比如说坐车啊，坐火车买火车票，这个儿童票的这个事儿，因为它毕竟是跟体重有关系，一旦超重了多少，它这个运输的这个量它就会增加，对吧？所以这个还是可以说是可以按照这个老规矩。但是呢，现在小孩都长得比原来高了，那么他还是儿童，他仍然是儿童，你仍然应该就享受儿童的权益，你就不能是按成人去收的票。我觉得这个方面我们的政策，我们各个地方的政策应该是滞后了。而且跟大家说啊，现在度假也好，参观什么地方也好，都是叫一拖二模式，就是一个小孩带两家长，如果小孩你不善待他，他不愿意去了，那大人也不去了。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些景点也好，博物馆或者这些公共旅游景点也好，应该是看长远，不应该看那个一点点那个从半票到一票的那点少少的收入，对吧？
就是儿童是我们最可宝贵的未来啊！你说你既然立了个牌子，说一米二或者一米几以下免票又半票，那何不如说，按年龄啊，多少岁以下的少年儿童，你干脆就不要收票了嘛，是不是？
对
啊，这样的话呢，我相信，对于这个大家的这个旅游体验呀，游览体验呀，是一个很大的提升啊！一下子你这个地方的形象就
甚至应该儿童免票，
哎，就应该免票，
他就一拖二嘛，他就把大人带来了。
哎，对，大人是主要是花钱的，还是大人嘛？
对，
好，那么接下来是一段自动弹出的广告哈。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听一听季苏平对这件事的观察。
两会晚高峰。
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2018两会特别节目两会晚高峰的直播啊。因为在这个第一天直播的时候，我就埋了一个梗啊，说季苏平的这个情况啊，他没有结婚啊，呵呵，也没有孩子。但是刚才这个话题呢，他应该有他的观察啊，因为他是一位女性嘛哈。你觉得这个是如何啊来这个完善啊儿童参观游览啊这个收票的规矩啊，怎么做才更合理一些啊？
我觉得我还是挺有发言权的，并不因为我是女性，而是因为我有类似的经历，并且我出去走走看到了很多经历。首先第一，我小的时候长得特别的高，在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就有小学四年级那么高了。所以呢，每一次坐公共汽车的时候，我的母亲都因为要交不交这个票钱会跟这个售票员发生一些争执，但那个时候我内心特别特别的焦虑和难过，就觉得我自己为什么要长这么高啊，你说惹了那么多的麻烦，而且在那种众目睽睽之下那种一个孩子的压力，我觉得所有的孩子现在如果就是遇到类似的情况，其实他们内心应该跟我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我特别赞成这一点，就是你按照岁数来，不要按照这个身高来，就是不论是这一种，就是我甚至更进一步，就是无论是你去坐飞机呀、火车呀，还是说你仅仅是去参观和旅行，其实对于年轻人都应该有一个优惠。在我的印象中间，我去欧洲的一些博物馆，他们的博物馆里头26岁的年轻人以下都是免票的，就是你只要出示了这个欧洲的居民证，然后都是免票的。为什么呢？其实这个也是涉及到一个文化传承和学习的问题。26岁以下的孩子，有很多人还都是学生，就他们是没有经济来源的，但是他们更多的出去走一走，更多的出去看一看，去参观参观博物馆，看一看自己国家的文化历史遗迹，其实这个对于他们感触这个国家的文化，理解这个国家的文化，进行学习是有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的。你说你天天把孩子锁在家里，让他天天读书，我们不是有一句话吗，叫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你光读书不行路，你看不见那个东西，眼界永远开不了。那这个时候你就应该让孩子走出去，就是一般都会希望孩子走到外面去看一看。可是你走到哪儿，为这个身高的事情就争执，为这个门票该不该买的问题就发生一些纠纷，你说这个孩子的体验肯定就不好。那为什么我们就不能给所有的这个26岁以下的这个孩子，就是人哈，就是进一些博物馆场馆，给他免票，然后呢 相应一些年轻的这个孩子，他们坐火车飞机都会有一些优惠，有一些学生票等等的，这个其实是非常有利于他们的发展，也有利于我们的文化传承的。但是呢，现在它出现的一种现象，就是好像我的印象中间，就是学生证坐火车这件事情，只有大学的学生证，拿着学生证才能够半价火车票，其他的是不可以的。然后而且呢，就是说你还只能在寒暑假使用，平时的时间不能使用。那我作为一个学生，比如说我就想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为什么不能给他一个优惠呢？我觉得，而且但是又出现另外一个现象，就我把这个学生证借给别人了，就经常会有这种借给别人使用的这种现象，但是又没有人管。其实我觉得你借给别人使用这个应该管，特别是这个人本身就是他不是年轻人了，他用假学生证这种行为一定要管。但是对于年轻人，其实应该给他们更多的机会出去走一走，让他们看一看，这对于我们这个社会的发展、文化传承都是有利的。而且我们现在社会发展了，我觉得也不缺这点钱。
嗯，季素平的角度还是很有启发的哈。接下来我们一条广告之后来继续扫描今天的两会热点。
菲林格尔，对，就是菲林格尔，德国菲林格尔，全系地板、橱柜、衣柜，高贵不贵，315优惠，我们不一样。
今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代表团参加审议时，就乡村振兴问题与代表们交流，并对如何做好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进行了系统阐释。他强调，要深刻认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扎扎实实把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好。央广记者马闯报道。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梁家河插队七年，对乡村、对广大农民饱含深厚情感，始终牵挂在心。今年两会期间，乡村振兴是他与代表们交流的高频词。在内蒙古代表团参加审议时，他关注小乡村里的大民生。来自赤峰市小庙子村的赵慧杰代表说，现在村里修了水泥路，吃上了自来水。
你们的垃圾都运到哪里去啊？
我们的垃圾有固定的掩埋地儿。
就在当地。
对，当地
就地掩埋、啊。
对对对，就地掩埋。我们给老百姓新修了13公里的水泥路，全村的2700口人都吃上了自来水。
习近平强调，要把脱贫攻坚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机结合起来，推动乡村牧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早在2013年11月赴山东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就将做好三农工作作为当年调研的重要内容。在山东代表团审议时，他对乡村振兴战略做出更详尽的指示，最先强调的就是推动乡村产业振兴。
要紧紧围绕发展现代农业，围绕农村123产业融合发展，构建乡村产业体系，实现产业兴旺。要把产业发展落到促进农民增收上来，全力以赴消除农村贫困，推动乡村生活富裕。
过去几十年的城镇化大潮中，许多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乡村空心化开始显现。总书记十分看重人才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的作用，他强调要把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乡村形成人才、土地、资金、产业汇聚的良性循环，推动乡村人才振兴。对于如何谋划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规划先行，精准施策，分类推进，推动乡村振兴健康有序进行。
广大农民是乡村振兴的主体，要充分尊重广大农民意愿，调动广大农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广大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化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动力，把维护广大农民根本利益、促进广大农民共同富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要科学把握各地差异和特点，精准施策，分类推进，不搞一刀切，不搞统一模式，要注重地域特色，体现乡土风情，特别要保护好传统村落、民族村寨、传统建筑，以多样化为美，打造各具特色的现代版的富春山居图。
两会晚高峰，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2018两会特别节目两会晚高峰啊，在两条广告之后继续今天的热点共享。 接下来这个热点啊，是尤其是过去的2017年，很多人发现一个现象，在网络平台上，同样的商品或者是服务，老客户看到的这个价格呀，反而比新客户要贵出那么一些啊。按说呢，这个老客户应该有优待呀，结果却不是这样的。有人把这种互联网行业的这个情况叫做大数据杀手啊。调查发现，机票、酒店、电影、电商、出行等多个价格有波动的平台都存在类似情况，而且在线旅游平台较为普遍。对此，今年两会期间，有代表们认为应对大数据管理采取相应的立法规范。请听江苏台记者刘浩邦的报道。
随着技术的演进，宰客方法花样翻新，在大品牌商品和服务的提供商那里，原来那种直接的磨刀宰羊式的宰客已经基本消失了。全新升级的大数据杀手粉墨登场，驾轻就熟，看人下菜，叫人防不胜防。利用大数据杀熟宰客行为，不显山不露水，你要是不是特别仔细都很难发现，隐蔽性和欺骗性更强。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金一红：
是利用大数据来宰客，它是一个老问题新表现而已，它可以做到对于一个消费者，你的上网的轨迹，你的日常的消费习惯了如指掌，甚至有的时候夸张说他对你的了解比你自己对自己的了解还要多，以此呢他进行一个精准的营销。那么如果他说利用你消费者对大数据的信任或者说是一种依赖吧，所以可以说是宰客造成了的恶劣的影响，不光是有违于公平交易，而且是破坏了商业的伦理和商业的秩序。
大数据是一把双刃剑，既能合理利用实现双赢，又会被不良商家所利用产生不当交易。面对这种隐蔽性更强、技术性更强的大数据杀熟，该怎么样加强监管，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呢？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代表们热议大数据发展的同时，也认为应该有完善的法律规范，大数据产业才会得到持续健康的发展。全国人大代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原副主任任贤良说：中国是世界互联网大国，网民规模达7.5亿，每天都在产生巨大数据，其中不乏个人数据、企业数据，甚至涉及国家数据。在这些数据的流动、交易、安全、应用等问题上，急需国家层面立法规范和保障。
这确实是个问题啊。先来听听中国之声观察员季苏平的角度啊。
我是一个挺喜欢在网上买东西的人。今天听了这条新闻之后，我就在想，昨天我买这件衣裳是不是我看的价格比苏瑶老师和肖峰老师两个人看的价格应该要贵呢？我突然之间有这种恐惧感。就是在大数据面前，你会发现我们每一个人其实特别的渺小，特别是和那些商家比较起来，因为他们能够精准的去利用和使用这些数据，但是我们不可以。所以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他真的比你还要了解你自己，这种感觉，你第一种感觉是觉得特别的恐惧，就是哎，有一个人，不，有一个某某平台、某某商家，他特别特别了解你，就是深入骨髓和血液的了解你，这是你的恐惧感。但是当你知道他利用他对于你的了解，让你买了花了更大的价钱的时候，这种感觉不是恐惧，而是愤怒。因为你看我那么忠诚于你，我那么喜欢你，我在你这上面花了这么多钱，然后你让我花更多的钱。所以你这种就是变成了一种愤怒感。那就像刚刚有些专家所说的，其实这个数据应该怎样利用，每一个人的这个数据应该怎样保护，这真的是一个需要国家立法层面上去完成的、去推动的。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面前都显得特别的渺小。另外一方面，在愤怒之后，其实我们是需要有一个冷静的思考的，就对于这样的一种行为，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去定性。有的人就认为它是一种价格歧视，刚刚我们听的这个教授也是这么认为的。我觉得它不仅仅是一种价格歧视，它是一种叫一级价格歧视。什么意思呢？在经济学里头，它对于一级价格歧视的定义是说它就是完全价格歧视。以前我们认为这就是一种天方夜谭，不可能实现的。那么什么叫做完全价格歧视呢？就是说消费者，就是这个商家知道每一个消费者他愿意出多少价钱来买这我的这个商品，那他就根据每一个人定一个价。你发现这个在以前不可能实现的一个假设，在大数据时代成为了现实，它就能给你每一个人定一个价，然后让你花最大的力，就是价钱去买这个。那它这难道不是一种价格歧视吗？还有一些人可能会举一个例子，说你看，那要是这样的话，你明明知道一瓶可乐在商场里头，就是可能在便利店里卖2块钱，在五星级酒店里头就卖30块钱，你也接受啊？ 所以那这叫这个价格的不公平吗？不可能同一个商品在不同地方就同一个价格呀。但是这个东西你听起来你感觉到哎，确实好像是有道理，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我觉得他们是用了一种叫什么障眼法也好，叫逻辑漏洞也好，它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不管你说，你知道一般正常人我们都会有一个常识，就是在不同的地方它会有一个价格上的悬殊，这是大家的公认的一个真理。就好比买飞机票一样，你先买的就便宜，后买的就贵，这是根据这个机票的销售来说的嘛，这是一种公开溢价，大家都知道的。可是这种大数据的所谓的杀手，他说你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这件衣服在你们两个人的淘宝页面上显示的是多少钱，我只知道他在我的页面显示是多少钱，就知情权我是不知道的。除非他说就是因为你是老客户，所以他是新客户，他有优惠，那我觉得这个我可以接受。但如果你说我根本就不知道我们之间显示价格是不一样的，那这种知情权我觉得他就侵犯了我，这个时候对于这种行为就属于涉嫌到欺诈，就要严厉的进行打击了。
嗯嗯，这个我听明白了啊，但是好在季老师，我们不太可能买同一件衣服。
是的，
来听听萧峰的角度。
我们每天那个刷微博、刷微信啊，玩这个抖音哈，这个实际上这个不知不觉的哈，
对信息就已经泄露了。
对，不知不觉的你在玩它，它也在玩你，它实际上在读你。那么这个背后一双眼睛哈，这个形象的说，它注意的你的每时每刻、你的每一个举动，那么它也就在算计你。所以这个。这条新闻实际上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大数据发展这么快，我们是否应该到了对大数据立法的这么一个节骨眼上了啊？这的的确确到了这么一个坎上，就是以后可能还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关于有利用大数据去营销、去这个窥探别人的隐私，或者利用它做这种商业行为，这一系列实际上是没有界定的，就是说他读懂。他读你每天的这些行为，最后他把它用作商业行为来给你推送广告，这个时候怎么办？甚至他把你的数据卖给了另外第三方，这个时候怎么办？所以这些都应该有法律的界定。那这方面呢，我相信这样的事情随着这个发生的越来越多，这个立法的这个节奏啊也应该跟上啊，就是怎么样利用大数据为我们服务，同时呢又不侵害我们的个人的权益。那这个事件里面呢，实际上反映出这个价格欺诈的一面，就是也不叫欺诈哈，它实际上是叫利用人性的弱点。很多的互联网的产品都是在利用人性的弱点，包括游戏啊，最典型的。那么刚才说到的这个障眼法，这个给你卖的和卖，他就知道你是一个对这方面很上瘾的人，那么他就利用你的这个人性的弱点，我给你加点价钱，你可能也不在乎，对不对？啊，这个就利用了我们的人性的弱点。但是我觉得这些企业或者是这些大数据的这些机构啊，应该放长远的眼光啊，因为呢就是凡事呢都是一方面那个你掌握大数据，那么我们也掌握社交媒体啊，一旦我们一交流说这件衣服你卖给我是50块钱，卖给他就是60块钱，那个60块钱肯定最后不干嘛。那如果是在朋友圈里边这么一发酵，说你这个同样物品两个价格出来了，那我觉得对你来说你这个企业就不想做长远了，
对，
等于是做一锤子买卖，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企业应该是不要算那些蝇头小利，好像得了便宜用了大数据，但是从长远来看是不利于你这个企业长远发展的啊。
对，一旦消费者比如通过这个各种这个媒体渠道他了解了情况，他形成一个共识，那你就不能再做这个了，你只能做别的去了，
是
啊，就要用脚投票。这个是迅速之间眨眼之间就可以形成的一个现实啊，你怎么改都不行了啊，怎么发都不行了啊。好，接下来我们再进一段广告啊，继续扫描今天的两会热点。
两会晚高峰，
今天是3月18号，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各个频率、各个新媒体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两会节目和两会报道？来连线两会晚高峰节目组编辑朱敏，朱敏来给我们梳理一下。
好的。 今天中国之声、央广新闻等我台的主要微信公众号呢，都继续关注了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产生新一届国家领导人等内容，在第一时间推送了选举的最新消息。经济之声公众号发表推文，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和决定任命，选举票、表决票各几张，梳理了一些有关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选举和决定任命办法的知识点，帮助大家来更好地关心国家大事。乡村之声、农广两会声音将话筒对准争当现代农业排头兵的黑龙江。节目选取了两位具有代表性的人大代表发言，用当地生动的语言讲述了黑龙江已经明确质量新农、产业融合、绿色发展、乡村治理等方面的工作目标，吹响了乡村振兴、农业蓬勃发展的时代号角。对港澳广播系列访谈对话新代表是专访了澳门特区全国人大代表黎世奇，围绕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过程中如何加强粤港澳三地人才培养等话题深入探讨。中国交通广播专栏上会记者看两会播出对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太原市社区民警、太原市妇联副主席杨荣的采访，独驾入行如何落地，还对全国人大代表、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春雷的采访，中国铁路布局、中西部建设进入黄金期。今天就梳理到这里，主持人。
好，感谢朱敏的梳理和扫描啊。大家从朱敏的连线报道当中可以体会到，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各频率、各新媒体对两会的报道依然是热情高涨啊。我们的这个分量还是很足的，内容非常的丰富，而且手段呢非常多样啊，不断有新的创意啊、新的想法在被这个付诸到每一秒钟的报道当中。在这里啊，也特别感谢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对我们今年两会报道的支持。大家通过我们的各个频率、各个新媒体收听和收看了我们的两会报道，有很多留言让我们觉得非常温暖啊，心里边特别有干劲儿。真正体会到了咱们这个传播者和受众啊，其实是一家人啊。作为一个媒体人，我们呢此刻感到是非常骄傲的啊。好，接下来进两条广告啊，广告之后继续来分享今天的热点。我国著名的世界级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啊，需要急救了。长期自然力的作用呢，致使岩体和敦煌壁画产生了多种病害，极有可能造成壁画的脱落。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那么目前敦煌文物的现状如何，又该如何保护和修复？请听央广驻甘肃记者焦健对话全国人大代表、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所长苏伯民。文物要修复，但更要保护。
全国人大代表、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所长苏伯民扎根敦煌20多年，被亲切地叫做壁画医生。在他眼里，敦煌壁画也会生病，对它的保护应该是一门系统科学。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在敦煌壁画的保护上行不通。
壁画保护呢，需要一整套程序来完成啊，不仅仅是说我们过去看到这个地方损坏了，有了病害了，我们采取一些临时的方法对它进行修补，那么而是呢，要采用一整套的这种方法呢，首先要对它的现状呢，要进行一个全面的记录，我们要叫现状调查。
敦煌有10个朝代的壁画，由于壁画建造在沙砾岩开凿出的洞窟中，长期自然作用会让岩体和壁画都产生多种病害，比如颜料起翘脱落，或者像鳞片的形状一样起甲。苏伯明说，要修复壁画还要先弄清它生病的原因。
因为文物在自然条件下，它这个裂化呢是有些呢是多种原因造成的，那么也有它所处的不同的这个环境，有些不同的地方它产生的这个病态都不太一样，也对病因不是那么十分的了解的特透彻的话，那么直接影响到后续的一些保护治理的措施的一些确定吧。
今年两会，苏伯明建议要设立文物保护基础学科研究方向，因为他认为文物保护真正需要的是加大对基础性学科的研究，最终推动对文物的预防性保护，而不是抢救性修复。
这个热点呢，还是先让季素萍来说啊。因为我感觉他平时对博物馆啊，对一些展览展出很感兴趣哈。
是。
那你有没有到敦煌去看过这个敦煌的石窟壁画呢？
看过，我看过，然后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是在一个夕阳西下的下午去看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窟都给你打开，然后是只是个别的几个窟你能够去看，然后看完了之后就离开了，然后给我留下的其实还是挺深刻的印象。但是印象更深刻的其实是几年前在北京的中国美术馆，当时做过一次敦煌的一次大型展览，当时那个展览更多的其实是一些复原品而不是真品，但是看上去的那种感觉其实要比去现场看会更好一些。就是关于这个他的，今天我其实听这报道中间这句话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最终推动对文化的预防性保护而不是抢救性修复，就是他其实保护和修复这个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就是对于我一个局外人，我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曾经有一次我去俄罗斯旅行，然后当时就看到了一幅就是也是壁画的修复，然后看完了之后就觉得亮丽如新，当时我觉得哎呀这修真好看。然后跟我同行的是一个学艺术的一个男生，他跟我说这修的就不好，就不应该这么修，修的跟新的一样，它其实破坏这个壁画的原样，它的原样就已经被破坏掉了。然后这是我第一个经历。然后隔了几年我去了趟意大利，去看了非常著名的最后的晚餐，达芬奇的，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壁画，就是在墙上的。当时说这幅壁画刚刚修复完，然后我就去看了，哎，我说怎么看上去它还是很斑驳，就是并不是那么亮丽，就是掉的那一部分还在那个位置，就是很斑驳，并不像新修的呀。然后又有人跟我说了，这个就叫做维持原状是最好的保护。我们以前的概念所谓的修旧如旧，就是哎，这个东西我用一个当年的颜料给它填上，有那个相应的这个文献资料证明这画当初是这么画的，给它画上。现在他们好像说是不鼓励这样做，就是它现在是什么样子你就要让它保持现在这个样子，不要让它更坏，预防它将来变得更坏，仅此而已。但是你不要再去修复它了，就是重新再画一遍，这个是就是不鼓励的，这就是保护与修复。那修复就是我重新再画一遍啊。然后呢，我觉得就是现在这种理念可能更多的就是想要保护这个文物的原样。那对于我们这些希望去看的人，我还是刚刚那种感觉，就是其实未尝不可，我们非得去看那个原样。在现在一个这个现代化的一个技术手段下，我们完全能办好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展览，它同样能给你留下非常印象深刻的这个敦煌的这个印象，或者其他的一些壁画的印象。但它和看这个真迹，我个人觉得是有一定的差距，真迹可能更有一些历史感啊，什么这种质感啊等等的。但是如果一个好的展览，它对于它的那种介绍，你所获得的知识比真正你就去那个洞窟，其实你站不了很长时间，也就是十分钟顶天了，就把那个门打开了让你进去十分钟，有些非常重要的窟连十分钟都不会有。
一看季素萍他是理解了这位代表的提议哈。我还有一分钟，我们来听听资深媒体人萧峰的角度哈。
哎，反正文物保护这个课题啊，应该说是它又是一门艺术，又是一门科学哈。大家都知道，这个我在故宫修文物引起了大波的这个90后们的关心哈。我觉得这方面的这种技术，文物保护的技术肯定是应该是越来越完善。我们原来的那一套这个技术可能会有一些新的突破。那么这是一个，但是我觉得文物保护更多的不是那些专家们的活，更多的是我们广大的这些游客们，我们这些观众们。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到了这些古迹不要用闪光灯啊，这个闪光灯对文物的损害是非常厉害的。那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当然更不要到里面去。那么每一个人实际上都就是用我们的这种行为啊，都是在保护文物。另外一方面，这个季素萍刚才说的很对，如果现在有了这种 3D 仿真技术，完完全全可以给人一种现场感的那种浏览，就是把它做成一个能够有现场感的这种音像声光电作品，实际上也是一种浏览文物的一种方式，这样实际上对文物的损伤最少。
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监制樊新征，责任编辑朱敏、张小雪、刘泽庚，实习编辑陈轩瑜，感谢两位观察员，感谢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明晚7点再会。